今日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至二十节，新约圣经的第243页。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藉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万内。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万内。
弟兄姊妹午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仰望神。神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大爱是来寻找我们，不是人去找上帝，而是在我们还是思想神你的时间，神你已经知道我们的心是如何，你不断去寻找我们，宽容我们，怜悯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在整个的生命的里面，前后左右都被神你长阔高深的爱的包围。神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主你自己怜悯，求神你是除去一切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阻碍，让我们能够定睛的仰望基督，让我们能够享受与你一同的时间，同埋能够静心聆听你自己的说话，除去一切人为的阻碍，让你自己的名被高举，你得着一切应得的荣耀。以上的祷告是奉主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小个的时间呢，一定是玩过冰竹贼的游戏，点子冰冰，点着谁人做大兵。无论你玩那个游戏，你那个本身的版本是怎样，我知道是有很多的版本，但其中我自己玩那个版本呢，就很简单的，当你分了兵和贼之后呢，兵就捉贼，但是个贼呢，只要你是留在个我们那时候叫做招，一直不明白留在个招，后来我知道这个是讲巢，即是贼巢，你掂住呢，那些兵就不捉到你。所以通常这个游戏呢，那些好勇的那些就一冲出去就被人捉晒，那些没胆的好像我这一类那样，就一路掂住，最后呢是最后一个先被人捉的，因为这一道掂住个招呢或者巢呢是最安全的地方。其实自古直到今呢，人都在找寻一个避难所，一个令你能够感觉到安全的，你可以去喘息的，或者是一个你能够去找着安慰的地方。其实在 生命记的里面呢，当时神吩咐摩西呢，那里在生命记十九章的里面呢，他叫他建立一个屠城。屠城是什么来的呢？就是那些误杀了人，不觉意杀了人的，不是你特意去谋杀人的，而你不觉意杀了人的，你就可以在屠城的里面呢是受住保护。啲人嚟追殺你，想嚟捉返你，但只要你喺個屠城嘅裏面呢，你就唔會呢受到人傷害。所以呢個屠城呢，其實就係安全之所，就係我頭先講到嗰個避難所啦。所以喺舊約嘅時間呢，已經有呢一個避難所嘅出現。頭先我哋讀希伯來書第六章，如果我哋集中去睇第十八節，我們剛才讀了幾節的經文，第十八節我或者再讀一讀，就是說藉著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逃往避難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有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留意呢次经文讲到有两件唔可以更改嘅事，我哋阵间睇边两件。佢提到神系唔可以讲大话嘅，提到避难所，同埋提到咧我哋前头有指望。呢、这个指望咧，其实就系讲到我哋有盼望。咁我哋试下睇下呢一节嘅经文。我要先问一个嘅问题，就系、是、你内心或者个生命嘅里边系咪有平安啦？你点样去面对过去一年嘅金融风暴或者海啸啊？应该系或者系其他嘅逆境啦。嗱，其实希伯来书嘅作者，佢整部希伯来书里边系尝试同我哋探讨一个嘅问题。他说其中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之一呢，就是人太过重视对肉体上面的需要。很多人只是为了肉体而活，这个肉体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我们按住我们的欲望，按住我们的需要，这个可能牵涉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上面的一切。我哋谂嘅，成日都系紧张。我哋今日要食乜嘢咧？吓、啊，可能大家而家坐喺度崇拜十二点几啦，开始肚饿。而家谂紧嘅，阵间去边度攞丑，或者已经有人喺度攞咗丑等紧你。于是你挂紧嘅系阵间去边度食嘢，或者你挂紧嘅系下个礼拜可能要去旅行。你谂紧执。收拾行李，要执嘢嘅嘢，或者要搬屋，或者要揾工。我哋成日每一日都系谂紧呢一样嘢，系为肉体上边要烦恼嘅嘢。但系希伯来书作者话咗，其实有一样嘢比肉体嘅需要系更紧要嘅，就系灵魂，因为灵魂系牵涉到一个永恒嘅生命，特别系。信主的人，我们就很明白灵魂比肉体是更紧要，因为它是讲到永恒的。耶稣讲过一句的说话，我们很熟的，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但我们经常讲或者念这一节的经文，其实那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知道，灵魂比肉体比生活是更紧要。为什么我们要关心灵魂呢？作者说到，不是因为我们担心的是单是疾病或者战争或者金融海啸，而是我们的整个的灵魂是不断是在信，特别是信主之后呢，仍然继续是受住罪和撒旦的攻击。其实基督徒我们活在一个张力之中，张力有两个层面，第一你会 面对着很多逆境，没有人说过你信了主你不会面对逆境，这个是一个张力，这个张力反而很容易面对的。我说很容易就不是真的很容易，是比较容易面对，因为在逆境的里面你懂得去找神嘛，你懂得去祷告嘛。每个人一面对着很困难的时间你就懂得去找神，那神就会给力量你，这个容易。但最大的困扰呢，其实就是当你在安逸的里面，你什么事都没有的时间呢，那时的张力就不用张力了，你已经没有力了，就是因为呢你完全是觉得所有的一切是你自己争取回来的，那你就会慢慢呢是离开神，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神嘛，你自己已经就是神了，你当然不是这样说，你很谦卑，你说我不是，但是其实是因为你跟着来呢，就是你开始放松你的祷告，放松你的读经，因为你觉得读不读都是这样，我都是这么安逸的了，因为我没什么困难，我生命的里面。所以撒旦其实是用这些不断的攻击，是令到我们呢陷入一个呢被罪的咒诅，所以这个张力就想用力将我们扯回去那边。但我们感谢主，我们是有神跟我们同在，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为什么我们要紧张我们的灵魂，就是这个的缘故。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讲过一句的说话，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说你们信神亦都信当信我，因为在我父的家有很多住处，我现在去，即是他离开这个世界，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就要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六节。耶稣临走同他的门徒好忧愁，他就说不要忧愁，因为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会再回来。那他说按住他的合宜的时间，日子满足的时间呢，他就会再回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九章，他说基督竟然一次被献承担了很多人的罪，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呢，就不是要再处理罪，因为这个罪已经处理了，他再回来的时间呢，其实最紧要的就是他已经战胜了罪恶，是再回来。而我们的盼望或者我们的指望呢，就再不是罪的被赦免，而是呢我们能够等候荣耀的主宰的再临。我们已经处理了罪了，我们荣耀的神来到，我们就可以享受一个永远的安息，那个才是我们追寻的目的。我们不是去想着怎样将一间小的屋换一间更大的屋，在一个这么大的经济的困扰的里面，你看看这排卖屋多犀利，香港人为什么那么多人这么多钱的呢？但这个是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呢？因为你买那间大一点的屋，你就是有更安逸的生活。所以基督的盼望或者基督徒的盼望，你看到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面，而是超越这个世界呢，是为着将来。将来，而我们作者这里解释我们的灵魂不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最需要这个避难所，我们要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个喘息就不是我们的肉体的喘息，你去住一间最大的屋，你未必是睡得很好，你是需要在心灵的里面是得到这个平安。所以我们刚才读那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之后第十九节，就是所以灵魂的牢就是又坚固又稳定，而这个灵魂的牢呢， 就令到我哋咧能够有指望嘅人大得勉励啦。嗱，呢个就系我哋整个嘅灵魂。点解我哋要重视灵魂嘅缘故？因为肉体会过去噶，我哋嘅生命会过去嘅，但系我哋永恒嘅生命就唔会过去。我谂讲到呢度咧，你会觉得我一路系讲紧生命有肉体同灵魂。我哋现今好多嘅问题，就因为我哋太过重视肉体上边嘅需要，忽略咗灵魂上边嘅安息，因此我哋好多烦恼。但当我哋找翻住，知道灵魂系更紧要嘅时间，你就好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嚟问我。你的把握在哪里呢？我说了这么多，你怎知道你说的东西是真的呢？其实我说的东西是真的，就是希伯伦来书的作者说，因为神决不能说谎。神不能够讲大话的，神是一个不变的神。大家都有一首的诗歌，大家常唱的，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是一个不改变的神。那他说你都仍然不信呢？他说你看回一个旧约的例子，那个就是亚伯拉罕，就是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间，他又应许些什么呢？他指着自己起誓，因为没有东西比自己更大了。他说论福我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他应许亚伯拉罕就是他的国会很大，福会很多，还有子孙会很多。这个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但我们看看实际的情况，当神给这个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间，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将要离开哈兰的时间。亚伯拉罕几多岁啊？我今朝都用在早堂里面 check 下大家的圣经知识啊。当时亚伯拉罕几多岁啊？75岁。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亚伯拉罕75岁。然后他等到几时才有天使去告诉他知道撒拉将要生以撒？99岁。不用我说，大家99减75 24年。他等了24年，然后才有天使来告诉他知道啊，你个妻子会生一个儿子。而结果呢，他的儿子以撒呢就是100岁，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出世。等了25年，25年。但是跟着他说，圣经说的应许是什么？他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嘛，是一个大国嘛。跟着就是有孙，他的孙亚伯拉罕的孙就是以撒的仔啦，那两个仔呢就是以扫和雅各嘛。以扫和雅各是几时出世呢？就是在这个以撒60岁的时间，25加60，那时亚伯拉罕都死了。就是在亚伯拉罕由听到应许他75岁的时间，到他是真是他的孙出世的时间，那时亚伯拉罕呢，如果还在生的时候呢，就是160岁，是隔了几十年后，而且他见不到这个孙的出世，见不到自己成为大国。但是这里怎么说？亚伯拉罕相信神，因此他恒久的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作者说如果你不信我，你看回过往的历史，看回亚伯拉罕的历史，看回 旧约的历史，你就会看到亚伯拉罕的经历，就俾我哋睇到呢个神原来系一个伟大嘅上帝，佢讲嘅话系算数嘅。所以呢个就翻回我最初读嗰度有两件事系唔会更改嘅，两件事啊嘛。嗰度讲到第一件事就系神嘅应许，神嘅应许系绝对可靠嘅，因为神不能说谎。呢个系神嘅本性，佢唔可以讲大话，亦都唔会讲大话嘅。咁所以呢神唔讲大话，但係第二件事呢就係、神嘅起誓，佢唔讲大话得嚟，俾咗个应许佢再起誓。你留意喺圣经里面，神唔係咁多次起誓嘅，但呢个係其中一次。神起誓係保证咗嗰个嘅应许加倍嘅可求。所以呢我哋大得勉励。留意亚伯拉罕只能够盼望应许的实现，盼望因为他自己去世，但我们这班人是真正看到这个应许的实现。所以作者说你不信呢，你看回这些东西，你就会看到哇，原来我们的神很犀利的一个神，讲过的说话是算数的。所以他说这个的印证呢就如同一个锚，将船固定在一个安稳的位置，而我们在基督里的指命或者指望或者盼望亦都保证我们的安全。这个才是我们的安全。我知道大家有个成年团体叫做磐石，你们的名称磐石点嚟，就系呢个其中一个嘅形容。虽然嗰个磐石系讲彼得，但系磐石就系一个之中一个坚固而唔会摇动嘅。所以你喺睇翻亚伯拉罕嘅历史，睇翻每个人喺信仰上边嘅经历，你就了解到原来呢个神是不摇动的神，是一个讲过话算数的神，是一个会起誓祝福我们的神。到今年为止，我自己信了主38年，由我信主的日，我71年信主受洗，72年受洗加入教会，到今年38年，望回转头这38年的里面，唯有我是亏欠神。面对着很多艰难困苦逆境，很多都会面对疾病，有很多时是灰心失望。你有时行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我不想再行下去。很多次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样东西，神是没有放弃过我，没有放弃过我一家。我全家各人有不同的疾病，由我妈咪到我太太到我，这么多年逆境经历不少，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没有撇弃过我们一家，一路祝福我们，一路跟我们同在，一路鼓励，一路激励，到我们跌倒的时候去扶持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相信的神祂伟大的地方，从不放弃我们。所以作者说你只是有两条路可以走的，第一条路你就是进入这个避难所，进入去，因为你知道一个灵魂的避难所是你唯一的通道，因为这条道会带领你到神的身边。但另外一方面，作者亦一方面讲到，你除了进入避难所，你要逃避这个世界上边的情欲和罪。有些东西你要进入，但有些东西你快点离开，不要再活在在一个肉体的生命的里面，或者这个肉体的世界里面，但是祈求自己 的满足，追求世界上面的东西，你自己现今在神的面前究竟站在什么的地步？有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追求的东西，我们一直不断对自己说是觉得是对的。一年前或者八九个月前，可能我们整个的信心是摆了在汇丰那里，不要说雷曼，但是好了，过了一浪，近期你去一下股票行，去一下银行看看，哇，你以为那里有米派，那人又开始又炒股，又开始股市去到二万点了，四叔说就来可以，你看看为什么这么快的人又忘记了呢？那时候有人讲到明以后不再碰的嘛，因为我们以为那个就是我们的安全之所。有时候 有些父母，我们将我们整个生命的盼望摆了在我们的儿女进入大学，这个是很多的父母我们一生的期望。我女大学毕业做了几年嘢，先摆她是被迫要转工，因为她每晚她没有被人炒，感谢主，但是呢，当我们每晚见到他九点几才开始搭车回来，有时一点几回到来吃饭，礼拜六又要回去公司做，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心里面是很痛很伤。二十几岁几时挨到我们这个的阶段，那个是不是盼望能够带给我们的安慰和满足？最近 康怡堂在过去这半年，有成七八位，差不多接近十位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们是不是在财务公司、在保险公司，是不是做着 manager 的，突然间接一个月通知计数就即刻要离职，因为个金融海啸，突然间有些是供紧楼的，有些仔女仲读紧国际学校的，突然间面对着一个叫做空白，在那个适应期呢，一班弟兄姊妹自动就 offer 就设立翻一个緊急援助基金。我們平時緊急援助基金是幫助一些 很急的貧窮的有需要的人，但是今次這個緊急援助基金是快點救一班中層而突然間沒有做，又不是那麼容易那麼快賣到間樓、停止供樓、停止讀書、我想一年前他們想都想不到，有一位弟兄已经找了六个月了，他以前是一个相当高薪的，现在要开始想去新加坡、去印度做事，因为这个是他唯一的出路。夫妇的关系，最近在网上流行 有一段的，我不知道是真定假，但这个不紧要，但这个故事呢都给我很多的提醒，就是叫做鞋盒的故事。有一对夫妇六十几岁，一路好恩爱，结了婚好多年，他们什么都分享，但是个太太呢有一样东西是不分享的，跟她丈夫就是一个鞋盒，她叫她不要碰。结果有一次呢，个太太是重病入了医院，情况都很严重，他就叫他先生将个鞋盒拎了去医院，他打开的时间 就发现里面有两只的公仔，那只公仔是用那些用手织的那些冷的公仔，有两只，还有里面呢有95,000元，我不知道是美金还是港币，因为这个也不紧要。那个先生就问他的太太，什么来的，为什么会有两只公仔加95,000元？哦，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人体，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相爱，我都很爱你，但每一次你激得我很惨的时候，我就不想闹你，我就自己躲起来去织一只红人。那我先生看，哇，心里面很感动也很安慰，哇，我们结了婚这么多年，几十年，你只是织了两只红人，你真是爱我，啊，即是表示我们真是模范夫妻。但我太太，那那95,000是什么来的？我太太说，因为我织的红人织得太多，多到挤不落，我就卖这么多，每只卖回十零元都好，结果织了95,000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家中有些太太，我不知道你织了几多只，卖了几多只，但我们不是很多人都好像这个鞋盒那样，我们织了很多的东西，织了很多的东西是表面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只不过是他一个自我宣泄的一个的途径，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我们继续将我们的所有目标摆在这个今世的财力、今世的住屋、我们的儿女或者甚至我们的感情和家庭之上，没错，这些是不是重要的，不要误会我，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将你的灵命或者圣灵赐你的生命是摆在一个追求永恒的角度的里面，因为这个才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价值。当我们找住这个的盼望，作者说到，我们就找住这个永恒的世界。